以利亚第十一号第一个错误。
古代以色列之初，亚伦金牛犊的叛逆，在预言上与以法莲北国十个支派之初耶罗波安的叛逆相对应。这些神圣历史预表了1863年富林派的叛逆。
当然还有其他对1863年的见证，但亚伦和耶罗波安王所提供的见证是叠加在1863年历史之上的。而所有那些历史都表明，144,000人的运动，也就是新教的脚，不仅贯穿于圣经预言第六王国的末期，更一直延续到恩典期结束。那些历史也涉及第六王国中共和主义之脚的平行历史。
对于那些相信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世界末了时上帝的余民的人来说，这通常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真理。这样的信念是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表明老底嘉教会代表在主日法令危机期间被树立为旌旗的子民。我们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接受了这一错误的前提，认为情况确实如此。世界末了时被树立为旌旗的群体是由那些被撒旦议会的成员逐出的人组成的。
他必向列国树立旌旗，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赛亚书11:12。
正是老底嘉的安息日会信徒把那些将要成为旗帜的人赶出去。
你们这些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的弟兄中那些恨恶你们，因我的名把你们赶出去的，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但耶和华必向你们显现，使你们喜乐，他们却要蒙羞。以赛亚书66:5。
那些成为旌旗的人因基督的名而被赶逐，导致仇恨的名字是阿尔法与俄梅加，因为阿尔法与俄梅加的原则清楚地表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圣经预言中所代表的是谁。十个童女的比喻代表复临运动。
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也说明了复临信徒的经历。善恶之争393。
这个比喻在复临运动之初已经应验，并且在末了又一次一字不差的应验。
我常被引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一比喻已经并将要一字不差的应验，因为它对现今这个时期有特别的应用，而且像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它已经应验并将继续作为现实真理直到时间的结束。评论与先驱，1890年8月19日。
那些醒来并意识到自己没有油的愚拙童女就是老底嘉人。
由愚拙的童女所代表的教会的状况也被称为老底嘉的状况。评论与通讯，1890年8月19日。
聪明的童女也被描绘为菲拉铁菲教会所面对的征战是与一个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的教会的征战。
看哪，我要使那些属撒旦会堂的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反而是说谎的。看哪，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并使他们知道我曾爱你。启示录3:9。
怀艾伦姊妹在大失望之后的第一份出版物中论及了这节经文。
你认为那些在圣徒脚前敬拜的人，启示录3:9，最终会得救。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与你不同，因为神向我显明这一类人是自称为复临信徒却已经离弃真道的。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在那还未到来的试炼的时候，为要显明个人的真实品格，他们将知道自己永远失丧，并且心灵极其痛苦，就会俯伏在圣徒的脚前。致小群的话12。
在以赛亚书5章中首次提到后来被基督采用的葡萄园之歌。
现在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一首歌，是我所爱者论他葡萄园的歌。我所亲爱的在一座极其肥美的山冈上有一个葡萄园，他围起篱笆，又把其中的石头挪去，栽上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建造一座楼，又在其中凿出榨酒池。他指望他结出葡萄，所结的却是野葡萄。现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的人哪，求你们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评断，我为我的葡萄园还能做什么是我没有做的呢？我指望他结出葡萄，为什么他却结了野葡萄呢？以赛亚书5:1-4。
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中的比喻都指出，因拒绝结出神兴起他们要结的果子，神的教会被他弃绝。
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的比喻结尾，明确指出了对葡萄园的惩罚，并且还应许要向列国树立旌旗。显然，葡萄园并不是那旌旗。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燃起，他伸出手来攻击他们，击打他们，山岭震动，他们的尸体在街道当中被撕碎。尽管如此，他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然伸着，他要向远方的列国树立旌旗，从地极向他们发哨声，看哪，他们必急速赶来。以赛亚书5:25-26。
后来，耶稣以比喻的形式唱这首歌时，他的结论同样明确而有决定性。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在园里挖了榨酒池，又建了一座望楼，把它租给园户，就往远方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他的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一个。他又打发比先前更多的仆人去，他们也照样待他们。最后，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说他们必敬重我的儿子。园户看见那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有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丢在葡萄园外，杀了他。这样园主来了，要怎样对付那些园户呢？他们说，他必严厉地惩治那些恶人，把葡萄园租给别的园户，那些人会按时把果子交给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从来没有读过经上所写的吗？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出果子的一国。凡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摔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就要把它碾得粉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知道他是指着他们说的。马太福音21:33-45。
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不是被高举的旌旗，由古代以色列所预表的末时葡萄园就是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但将有一个民族结出出熟的果子，而这出熟的果子就是144,000人。
这些人未曾与女人沾染，因为他们是童身，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些人从人间被赎出来，作为献给神和羔羊的出熟果子。启示录14:4。
作为旌旗，他们将被家主雇用去完成末后的收割。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老底家教会就是那葡萄园，他拒绝了摩西7次的奠基石。从那时起，他们便逐步堕入越来越深的黑暗。那旌旗将是耶西的根，耶西的根或者说大卫，代表着耶稣在他生平中向那些好争辩的犹太人所呈示的最后一条真理。他是阿尔法与欧米伽的原则的象征，而古今以色列那些不忠心的园户都拒绝明白。
到那日，耶西的根要立作万民的旗帜，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11:10。
怀艾伦姐妹与詹姆斯·怀特明确指出，到1856年，这个运动已经处在老底家的光景中。那么，他何时指出他曾经接受过给老底家人的信息呢？他从未这样说过。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是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其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个得胜的教会。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接受了那个错误的前提，我们的眼目就会对那些只是相反真相的先知性的事实闭塞。举例来说，怀艾伦姐妹一再指出，古代肉身以色列的历史说明现代属灵以色列的经历与历史。他常常在把古代以色列作为现代以色列的例证时，同时引用使徒保罗关于同一事实的经典陈述。
如今这一切事都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鉴戒，这些事也被写下来，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10:11。
在第11节中，使徒保罗总结了前10节的内容。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们的列祖都在云下，也都经过海，并且都在云里，在海里受了归于摩西的洗礼，都吃了一样的属灵食物，也都喝了一样的属灵饮水，因为他们所喝的是那随从他们的属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然而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蒙神喜悦，因此倒闭在旷野。这些事成了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所贪恋的一样。你们也不要做拜偶像的人，像他们中有些人那样，正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淫乱，像他们中有些人行的，以致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我们也不要试探基督，像他们中有些人所试探的，结果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中有些人发怨言，结果被灭命的所灭。哥林多前书11-10。
保罗和怀特姐妹并没有把古代以色列当作得胜且公义的子民的榜样，恰恰相反，保罗在第11节对前10节做了总结，然后在下1节指出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要向那些将会看见的人传达的教训。
所以那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10:12。
古代以色列提供了一个例子，这是一群蒙上帝呼召，受上帝引领，应验了上帝的预言，却在一路上的每一步都背逆上帝，并最终把天地的创造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富林信徒承认这些关于古代以色列的事实并无困难，但他们很少让这本该给他们的警告刺破自己老底家式的盲目。他们也许会引用怀艾伦姐妹把教会称为上帝眼中同人的那些话，教会的确是如此，但上帝对他子民的爱并不会掩盖他们的实际光景。凡他所爱的，他就责备管教。尽管上帝的教会是上帝眼中的同人，耶稣也非常清楚地总结了他与那同人，也就是他自己的同人之间的关系。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把你的儿女聚集起来，如同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肯。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必不再见我，直到时候来到，你们要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路加福音13:34-35。
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耶稣是否真的用起初来说明结局？古代以色列是否真的可以说明现代以色列？古代以色列贯穿其历史的问题在于，他们相信自己的血统证明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他们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在耶利米的日子里，他们自称为主的殿。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要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告这话，说，一切从这些门进入敬拜耶和华的犹大人哪，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改正自己的道路和行为，我就使你们住在这地方。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利米书7:1-4。
这同样的谬见也曾被施洗约翰强调，
他们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承认自己的罪。他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受他的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所以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也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所以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马太福音3:6-10。
在富林派内部，以主的殿就是我们和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这两种说法所象征的同一种误导性的认识，正是老底家盲目的主要表现。
上帝差遣使者告诉他的子民，为了遵守他公义的律法，他们必须如何为人，如何行事。这些律法人若遵行，也必因此活着。他们要最爱上帝，在他面前不可有别神，并且他们要爱邻如己，愿意人怎样待他们，他们也要怎样待人。上帝圣洁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可轻看或不敬对待。凡违背主如此说的人，都是站在黑暗之君的旗帜之下，背叛他们的造物主和救赎主。他们声称承受赐给顺从者的应许，说，我们是主的殿，我们是主的殿。然而他们却借着歪曲他的品格，去做他明明吩咐他们不可做的事而羞辱上帝。他们立起并非出于上帝的标准， 他们的榜样误导人，他们的影响败坏人，他们不是世上的光，因为他们不遵行公义的原则。人类对上帝所能表现的最大背叛，莫过于无视他赐给他们的亮光。这样做的人会误导无知者，因为他们设立了虚假的路标，他们不断地曲解纯正的原则。在圣经的话语中，我们清楚地被告知为何荒凉临到犹太民族。他们曾拥有大光、丰厚的赐福和奇妙的昌盛，但他们对所托未能尽忠，他们没有忠心看顾主的葡萄园，也没有将其中的果子归给他。他们行事仿佛没有上帝，因此灾祸临到他们。手稿发布第14卷343-345页。
以色列人相信，由于在他们历史之初就被上帝拣选，他们将永远是他所拣选的子民。更糟的是，他们还认为既然他们是他所拣选的子民，他就会尊荣他们，尽管他们拒绝尊荣他。从预言的角度说，他们是他所拣选的子民，直到他们被离弃为止，但他们从来不是上帝所期望的那种子民。被拣选之民的义并不取决于他们自以为是谁。古代以色列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主要范例，但一旦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他们代表世界末尾的144,000人，老底家的瞎眼就显明出来。正如古代以色列一样，安息日会相信并教导说他们是世界末了上帝的愚民，尽管有明确相反的证据。
我们越接近恩典期的结束，给老底家人的信息就必须越发严肃而直截了当。若不为真理弃绝那错误的前提，就等于把亚伦、耶罗波安以及1863年的实例遮掩在传统与习俗的外衣之下。如今离恩典期结束已太近，不能再藏在那层外衣之下了。
这就是定罪。光已经来到世界，人却爱黑暗胜过光，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因为凡作恶的都恨光，也不来救光，免得他的行为受责备。约翰福音39:20。
复临运动被盗的历史早已在上帝的预言话语中被刻画出来，这是一个预言性的现实，其首要的证据就是古代以色列。古代以色列的历史是一部持续且不断升级的被盗史，然而圣经与预言之灵教导说，古代以色列预表现代以色列。尽管这令人悲哀，但在当下，明白这一真理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随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被揭开，所显明的事实是，复临运动作为新教之脚的历史与共和主义之脚的历史并行，这两只脚彼此为对方提供第二个见证，而若拒绝正确看见其中一个见证，就会同时使另一个见证无法被辨识。
亚伦、耶罗波安与1863这几条线界定了现代属灵以色列的开端，并因此也界定了共和主义之脚的开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警告人不可接受兽的印记，首先通过星期日法令，随后强迫全世界也这样做的正是美国。
其他国家将效法美国的榜样，虽然它率先，但同样的危机将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人民。正言第6卷第395页。
与星期日法令危机相关的预言真理不能与美国的作为分开。启示录第13章的从地上上来的兽是圣经预言中的第6个王国。按以赛亚书第23章，他掌权预言性的70年，他就是那有两脚的从地上上来的兽。如今与那两脚关系有关的真理正在被解封，但这只向那些选择明白以下事实的人开启。耶稣是借着用一件事的开头来说明那件事的结尾，从而完成对耶稣基督的启示的解封。
美国在1798年以圣经预言中的第6个王国身份登场，在随后的65年里，那两只将一同贯穿历史的脚被置于一个可被识别的情势之中，但只有愿意看见的人才能认出。以赛亚书第7章所提出的那65年，始于公元前742年，终于公元前677年。从1798年到1863年，这个65年的周期被重演。那65年揭示了两脚各自的危机进程。
到1863年时，以赛亚书23章所说预言性的伊王的年日的起始时期已经结束，由此确立了伊王的年日末期的预言路标。 以赛亚书23章中象征性的70年的结束，是由最初的65年所说明的。从1863年直到1989年的终结之时，是老底嘉时期的富林教会的阶段。它始于米勒派运动，终于144,000人的运动。要理解末期，我们必须理解初期。富林主义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开端以拒绝摩西的誓言为标志，而那誓言所界定的正是那65年。这65年代表了富林主义和美国的开始与结束。
基于这个原因，而且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本文试图确立一个预言性的事实。这个事实正由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揭开封印。事实是，如果你不愿承认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直处于老底嘉的光景，那么在逻辑上你就无法正确地厘清复临历史，而若不能正确地厘清复临历史，你也就无法正确识别共和主义的脚。
他们若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并且被制服，他们末后的光景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了义路，后来却转离了传给他们的圣命，还不如未曾晓得为妙。正如那句真实的俗语所说，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打滚。彼得后书2:20-22。